秦德林被卡在沙发床底下了。葛明礼骂了一声：“嘿，这个笨蛋你！”接着他便扑通一下子跳下床来，对两个小特务一挥手：“抬床，把这个死磨的疙瘩给我拽出来！”
哎，
两个小特务忙跑过去，抓住沙发床头上的黄铜栏杆，往起一提，又往外一挪，秦德林才从床后边站起来了。他那蹭满灰尘的花脸上挂着血迹，原来他的鼻子头擦破了。哎呀，看你整的这个小样，你瞅瞅你！葛明礼对秦德林一挥手：“你快洗洗去。”
嗯。
秦德林捂着鼻子向外边走去。葛明礼又对特务们一挥手：“把床往外抬。”
喂，
特务们忙去抬床。沉重的大沙发床被抬出去有一米多远，葛明礼又喊了声：“放下！”床被放下了。葛明礼忙转到床后去看，只见地板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找不出任何别的痕迹。嗯，葛明礼紧锁双眉，从床后走出来，又对特务们一挥手：“抬回去。”这些特务们忙又把床抬回去。葛明礼还要往别处去搜寻。这时候，站在一边的呆愣愣的小翠仙儿忽然大嘴一咧：“他放声悲嚎起来了。你别看这小翠仙儿身体瘦小，嗓门可挺大，她把日夜苦练的基本功都用到这声悲嚎上了，那真像长鸣的火车汽笛一样震人心肺，满屋的人都觉得心头一颤，忙向那发声的物体看去。随着这声悲嚎啊，小翠仙儿一屁股坐在了地毯上。刚才那声悲嚎只是个过门，用唱烙子的行话说，这是叫板。紧接着这个小翠仙儿就拍手打掌，边哭边唱起来了：“
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好意思啊，凉水浇头，我的怀里抱着冰啊。”
他这味儿还真难拿，干脆呀，下边咱们还是念词儿得了。他下边的词儿是这样的：“想我小翠仙儿啊，自跟你葛大爷匹配了良缘，我守身如玉，至死相从，满指望贞洁牌坊上留留美名。谁想你无缘无故捕风捉影，床下乱钻，床上乱蹬，一心想败坏小奴的名声。常言道啊，捉奸要双，捉贼要脏。今天你要捉不到奸夫，抓不到赃证，小奴我就用三尺白绫悬梁自尽，向阴曹地府苦诉冤情。哎呦呦，我那杀了人的天哦！”
这小翠仙儿边哭边唱，只见他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浑身抖颤，泪流满面。他唱的不但有板有眼，也真有真情。原来自从他在懵懂中逐渐看明白了葛明礼的意图之后，他的创作冲动就上来了。他是多么恼恨这个抱着醋坛子满屋乱蹦的大白胖子， 在悲愤当中，那些烂熟于胸中的悲剧戏文就都涌出来了。他开头唱的几句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边的，这是小翠仙的拿手好戏。他是学评剧名伶李金顺的真正的大口唠子。往下呢，他就东摘一句西拼一段，在见景生情的边上那么几句，哎，居然还连贯下来了。一方面是他熟能生巧，一方面是充满了感情。小翠仙这倒很活乎创作规律。小翠仙的悲痛哭诉可把葛明礼闹得六神无主了。小翠仙哭得那样伤心，那是鼻涕一把泪一把，这哪里像是……哦，一直到这个时候，葛明礼的脑袋才闪现出一个明摆着的道理。什么道理？外面响着爆豆一样的枪声，还夹着呢震天动地的炸响，这小翠仙哪来那份胆量和兴致去和别人？嗨，我这自己不是活见鬼了吗？我这小翠仙的哭声本来使葛明礼心发颤，何况又加上那直戳他心窝的唱词儿呢？小翠仙越唱，葛明礼心越软。等到小翠仙唱完了，葛明礼已经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不是有这些小特务在眼前，葛明礼真可能跑到小翠仙面前，跪倒在他的石榴裙下，求他宽恕他的莽撞。想到这儿，葛明礼扫了一眼小特务们，接着对他们一挥手，出去。这些小特务们都知趣的一个紧跟着一个溜出去了。小翠仙一看人走了，哭声更大起来了。他方才还有眼泪，现在变成干嚎了。这干嚎比有泪的声还大。小翠仙双手捂着脸，嚎的是惊天动地。这种女人哭啊，她有个规律。什么规律？就是有眼泪的时候她不遮脸，为了让人家看见。等没有眼泪的时候，她把她这张脸呢遮的是严严实实，为的是让人家看不见。葛明礼可没研究透这个规律。小翠仙有眼泪时候简直是浇她的心，无眼泪的时候那简直是撕他的心，这撕心可比焦心还厉害。所以这葛明礼真感到束手无策。你跪下求饶吧。小特务们就站在窗外，就这么下去吧。长时间这么哭，不但伤了小翠仙那单薄的身子骨，嗓子也得哭坏了，何况还得坐在那冰凉的地毯上。想到这儿，葛明礼下了一个狠心，他举步走到小翠仙面前。我的小姑奶奶，你别哭了，你别再哭了，我这儿求求你了啊。哎呦，你别哭了啊。葛明礼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把小翠仙从地毯上拖起来。小翠仙可没有老老实实的让他抱，他手刨脚蹬，一双水绿色的绣花拖鞋摔飞了，套在脚脖子上的两只金镯子磕碰的叮当直响，胳膊上那等距离的四对镯子也都脱离了原来的位置，脸上的白粉、口红、黑眉塔灰或者眼泪这么一揉，是青一块白一块紫一块粉一块，哎，就是唐伯虎复生也画不出他这副尊容。葛明礼可没心思看这些了， 他双手托举着的这个小女人简直像从水里抓上来的一条大活鱼，摇头摆尾的乱扑腾。抱紧了吧，怕勒坏了；抱松了吧，怕掉在地下。好不容易才走到床前，刚往床上一放，这小翠仙又满床打起滚来。他滚了一个来回，又忽然双手抓住床单的一头，下边用膝盖这么一夹，就这样扯着床单从这头滚到那头，床单随着他的滚动一层一层的把它包裹起来，裹得严严实实，头尾不见了。有一出旧戏叫卷席筒，小翠仙这功夫就是从那里学来的。如今小翠仙直挺挺地躺在大缎子卷里，一动也不动了。葛明礼直急地抓耳挠腮，无可奈何。他原来想回到这个地方喂喂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换上衣服就赶快返回特务科办公室，可谁想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现在情况紧急，说不定上司正在各处找他呢。葛明礼一跺脚转身想走，可又一转念，这小翠仙儿真要使用那三尺白绫到阴间地府去告自己一状咋办？哎呦，那我要是不走，这……正这时候外边有人敲门，他忙回身问了一声，谁？门开了，进来的是秦德林。他脸上的血污已经不见了，鼻子头上贴了一块狗皮膏药，他手里提了着几件衣服，神色显得非常惊慌。
报告大哥，有非常重要的情况。
哦，什么情况？
刚才我到东屋佣人房子里去洗脸，郭妈和小莲子告诉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进了一个人，是个血人，浑身上下都是血，手里拎着匣枪闯进他们屋里，把他们逼进里屋，然后关上门，他一个人在外屋又洗又涮，洗涮完了换套衣服就走了。
哦，从哪儿走的？
不知道，据郭妈说，这个人简直是来无影去无踪。
他换的衣服是哪儿来的？
是我们大伙的。
秦德林一举手中拎的衣服，
大哥你看，剩下的都在这儿呢，方才弟兄们要辨认我没让，我想回禀完大哥再说，现在您看是不是让他们
别说了。
葛明礼忽然圆睁双眼，一步跨到秦德林面前，
这么说，这个血人是从这个屋子里出去的？
对呀，大哥，衣服原来都在这屋放着呀。
啊，哎呦，这葛明礼猛地一转身就往床前奔，
可是他又一愣神儿，站在那儿，怎么回事？
原来小翠仙儿不见了，
床上扔着揉皱了的锦缎床单，就像金蝉脱壳长虫蜕皮一样，人却无声无息的没了。
葛明礼的心砰砰一阵乱跳，
他不由得扬起脖子往棚顶上看，他真怕那个地方有白绫子垂下来，上边挂着小翠仙挺直的身体。可顶棚上什么也没有。实际上，那溜光水滑的天棚哪能挂上白绫子？
葛明礼又一歪脑袋，
他看见小翠仙了。
原来小翠仙此时正一动不动的站在梳妆台前边呢，
他的脸对着镜子，背对着葛明礼，头上还盖了一块禅意轻纱，使他从里边能看见别人，别人可再也看不见他那张花脸了。
哎呀，你在这儿呢。
葛明礼一边说着一边跳到小翠仙面前。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怎么变着法的整我的，你
快告诉我，那个血人进这屋都干些什么了啊？
他把你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思呢？你快告诉我呀你啊。
小翠仙一言不发。
跟在身后的秦德林实在忍不住了。大哥，是不是先让弟兄们进来认认衣服啊？看那个人把谁的衣服穿走了，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情况要整明白呢。
那好，让他们进来。
哎，
还没等秦德林往外走呢，这门猛的一下被推开了，那群特务一窝蜂似的全挤进来了。原来他们早就挤在门外偷听了，就等葛明礼发话。当他们跟着葛明礼刚闯进这屋子的时候，都被葛明礼那一阵疯狂的行为弄得蒙头转向，所以谁也没顾得上看看椅子上搭的衣服。这会儿他们听说有的衣服被那血人穿走了，就都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他们一进屋直奔红漆圆桌周围查看剩下的几件衣服。这时候秦德林也忙走过来把手中的衣服扔给大家辨认。这时候在梳妆台前，葛明礼忙凑近小翠仙儿。
我的心肝儿，你快说话呀啊。我这心都快让你给揉碎了。你快告诉我，那个血人是不是把你这个那个那
什么这个那个的。他要动我一根毫毛，我还能活着见你吗？花前月下，床头枕边，我跟你说过上百次了。自从我跟了你葛大爷，我就再也不让别人碰我一下了。可是你总怕我给你戴绿帽子。今天你进得门来，不问青红皂白，当着大伙的面你就寒碜我，你让我伤透了心了。你
说到这儿，这小翠仙猛一转身背过脸去，又哭叫干嚎起来了，声音仍然是那么清脆，真不愧是北市场的名角。葛明礼真怕他再哭，瞒过去扳住他那瘦削的肩膀，刚要说话，这时候圆桌那边忽然有人喊起来：
哎呀，我的下地小褂没有了，那里揣着我的钱包呢。
葛明礼忙转回身往那边看，只见一个中等身材圆脸盘的人在惊讶中喊叫着，此人叫王天喜，原来也是北市场有名的赌棍，也是葛明礼的亲信。还没等葛明礼张嘴，秦德林却一下子跳到王天喜面前，上下打量着他。
真的不见了？
那还有假咋的？
这时候别的特务手里已都拿着自己的衣服，只有王天喜一个人空着手。秦德林忙又问王天喜：
你那钱包里都有什么？一张特别通行证，60块钱，还有些名片。坏了！
秦德林一拍手，
这回可以完全断定我的猜想了。
秦德林一转身，飞快地跑到葛明礼面前：“
大哥，从郭妈和小莲子讲的情况里，我就怀疑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血人就是咱们方才还交过手的那个冤家对头
啊。”
葛明礼听到这里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忙松开小翠仙的双肩：
你是说
就是那个纪念碑前作案，北市场杀人放火的要犯。
对，
正是那个神秘的人。
接着秦德林回首一指王天喜，
大哥您看，
他的身材脸型不是和天喜兄弟差不多吗？现在他穿了天喜兄弟的衣服，又拿了他的通行证，
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说不定又跑哪儿去作案了。对。
葛明礼听到这儿一拍大腿，大白脸刷的一下变了颜色，他几步蹦到王天喜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吼起来，
混蛋王八蛋，你特别通行证怎么能离身呢？你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别来见我。
我
王天喜不敢抬头了，
我听见枪响就跟大哥往出跑，哪顾得上拿别的，现在您让我上哪儿找那神出鬼没的要犯呢？再说那就是找上也不是他的对手，那连咱们大伙儿呢？
什么？
你小子胆敢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啊！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王八犊子，你哪有一点皇帝陛下警察官的架势？你给我滚蛋出沟！
王天喜不敢再说话了，
忙低着头往后退。这时候，秦德林忙走到葛明礼身旁。
大哥，您暂息雷霆之怒，且听小弟说说。
说什么？
依小弟看，现在倒正是搜捕那要犯的时候。
哦，你快说。
大哥，现在全市都戒严了，那个要犯想活动，就得拿天喜兄弟的特别通行证冒充咱们的人。那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立刻通知全市军警稽查缉拿要犯，过去我们范畴找不到他的特征，那现在
好。葛明礼一拍秦德林的肩膀，好小子，好主意。我说你们马上给我出去堵截汽车，不论是哪儿的车，抓一辆来，咱们立刻坐车回去下通知抓要犯。哎，你们等等，你们再围着房前房后查一查，那个要犯没长翅膀，出来进去总会留下痕迹的。那好，我们去。
特务们立刻应声奔出屋门。
这时候屋里只剩下葛明礼和小翠仙了。
眼下葛明礼正斜躺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想着他自己如何哄得小翠仙儿破涕为笑那舒心的场面。忽然响起了敲门声，他忙坐起身喊了一声，
进来。
进来的是秦德林。这时候你再看他脸上的狗皮膏药已经换上了橡皮膏。
大哥，刚才南岗分局来人报告，他们有两个特勤失踪了。
哦，怎么失踪的？
昨天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派了出去，半夜以前都分头回来报告，就这俩人没见影。
那怎么才来报告啊？
小弟也问了，他们说他们梁局长还总觉得不能。
妈的，什么不能的？他们那个局长梁半截是个大混蛋，狗屁不是，一天到晚就知道抽大烟打麻将逛窑的捧坤角玩野技泡女招待，招了一身的杨梅大疮，哪还像个皇帝陛下警察官的样儿。
大哥您小声点啊，万一让人听见到厅长那儿揍上一本。
我才不怕他呢。
慢说他梁半截是厅长的小舅子，就是他亲老子，我也要骂。我不但骂，我还要当面问问这个梁半截。
说到这儿，葛明礼大步走向那并排摆着的三台电话机跟前。当他刚抓起其中一台耳机的时候，嘟，另一台的铃声却响起来了。葛明礼一看，是直通厅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他连忙撂下这个耳机，操起了那个耳机。他耳机换得快，脸上的表情换得更快，由饿狼变成绵羊，只在一瞬间就完成了。方才的高声叫骂立刻变成低声柔语。
是是，厅长阁下啊，我正在遵照主席顾问官的吩咐。哦，不用上刑，是用别的办法
啊。说到这儿，葛明礼忽然像被谁在后腰上捅了一下的猛一激灵，腰板顿时挺得溜直。
什么？他就要到我这儿来啊？要亲自审问那个小共党
啊？那您啊，您不来啊？
就他一个人？嗯，好好好，我立即整容迎接。
葛明礼扔下耳机，喘着粗气奔到衣服挂前，先抓起大盖帽子扣到脑袋上，又抓起警官制服忙乱地往自己身上套。
秦德林在一旁惊讶地看着他这个科长哥哥，他对这急剧失常的变化虽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却也感到要发生非常事件了。这时候他看葛明礼没脱长衫，竟将警官制服直接往那大褂上套，不由得喊起来：
哎，大哥，您的大褂。
葛明礼低头一看，忙又往下脱警官服，一边脱一边骂秦德林：
你他妈的，你是死面做的你啊，你不会动弹了，你还不快滚过来。
秦德林忙跑过去帮葛明礼脱大褂穿制服，两个人又一同跑到沙发前去换裤子。葛明礼斜躺在沙发上，秦德林单腿跪在地下帮他忙活。秦德林刚帮着葛明礼换上制服裤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还没等屋里人发话，门猛地被推开了，闯进来的是警狱齐德音。
报告，主席顾问官谕旨熊一阁下驾到。